Hello，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由放晴公园制作播出的日播节目《放晴早安》，我是子毅。今天是2024年3月25日，星期一。今天你的心情放晴了吗？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如果你在路上被人问到这个问题，你能马上回答出来吗？出门在外寻找卫生间这种简单的事情，对大多数人来说，可能只是需要看一下指路牌，或者问一下工作人员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对于赵红成来说，是生活中最常见也最棘手的问题。赵红成是一名残障人士，也是一名轮椅博主。他账号的创作内容包括无障碍测评、与其他残障朋友对话等等。就在去年，他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话剧女演员。今天我们的节目讲的就是根据赵红成真实故事改编的女性独角戏。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赵红成视角的故事开始的有点简单，又有点扯。有一天，他突然收到了来自戏剧制作人沈陆俊的邀请。对方说在网上看到过他的视频，对他的故事和人生经历都挺感兴趣的，问他愿不愿意授权把他的故事改编成一个话剧。赵红成觉得挺开心的，他很愿意有人来改编他的故事，因为他觉得在话剧的舞台上能够看到一个残障者的身影是一个很令他鼓舞和开心的事情。所以赵红成回答说当然好啦，然后对方紧接着说可能想要邀请他来参演自己的故事。听到这里，赵红成就非常的惊讶和意外，因为他对表演完全没有任何概念，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不能演，能怎么演。事实证明，制作人沈陆俊的热情和行动力得到了赵红成的信任和出演承诺。在去年12月接受本次采访的时候，赵红成主演的话剧已经完成了首轮巡演。回看这部话剧，赵红成和我们分享说，他的初衷很简单，制作人当时想做一部好剧，在机缘巧合之下看到了他的故事，觉得里面有很多打动人的地方，有一定的创作空间，那么他也很乐意去参与到这部剧的制作过程当中。同时，这部话剧被创作出来，并不是因为主创团队想刻意的用残障题材去做文章，而是他们看到了残障人士作为一个具体的个体是如何生活的。因此，在这部剧里，准确完整地表现一个真正的自己才是故事的核心。在参与这个话剧项目的过程中，赵红成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那就是残障人士是有尊严的。一个个体故事如果写得好，在专业上过硬，就可以引起共鸣。而现在关于残障故事的问题是，我们现有的常见的叙事模式都太刻板了。
你的残缺，然后讲身残励志的这种叙事，讲苦难，讲痛苦这些东西，但我想说，其实这种叙事其实是非残障者定义的一种叙事的模式。我其实从小也是看很多这样的一些故事，但怎么说，我自己本人看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很奇怪，怪怪的，感受很差，但我说不出来哪里有问题。然后等我长大之后，我就会觉得很多这些故事就是很夸张，而且它是假的，不一定是说他讲说这个事情事实是假的，是说他把这些身体的残缺当做我们生命的全部，然后我们的生活就是所有的苦难，我们就不能有欢笑啊、幽默啊，所有的这些可能普通大众都关心的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是假的。然后但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故事是因为它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所以它会打动人。这个我觉得它不管只是碰巧它是一个残障者的故事，它如果不是残障者的故事，它讲另外一个背景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它同样也是会打动人的。因为它真实。
创作团队的戏剧专业性确保了剧本的质量，能让故事完整真实的呈现。制作人找到的编剧也和一些残障群体有过接触，所以他们了解真实的故事应该是怎么样的，也清楚残障者们的表达需求。他们想呼吁的是，残障是由于社会支持不足而导致的一系列困难和障碍。其实残障并不是特属于某个固定人群的，而是一种流动的状态。许多人暂时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个概念， 张洪成就用受伤的人这个群体来举了个例子。
然后比如说你今天上大学，你想一想，假如说啊，你骨折了，你三个月，如果这三个月就是你考研期呢，就是你的考试期呢，那你想想你每天怎么上课，你怎么你在你的宿舍里面，你怎么洗澡，你怎么去打饭，你怎么去图书馆，就是这些东西你都做不了。然后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学校也许不让你再来上学呢，可能让你休学呢，你自己觉得这个东西你想起来后不后怕？很多人他可能只会觉得，哦，这个东西就是你们是残疾人，我是正常人。但是其实这就是一种流动的状态。然后尤其是当你真正一想这个东西其实离你很近，你真的也会需要的时候，这还是想起来挺后怕的嘛。这其实是对所有人的一种保障。
就像剧里有一句台词说，说到底每个人一生最终的归途都是坐上轮椅，我也只不过是比其他人早个几十年体验罢了。虽然整个剧组团队基本上都是由非残障人士组成，他们对于残障人士并不是非常了解，但大家在努力确保这个话剧故事的真实性。在排练开始前，团队和赵洪成一起体验轮椅出行。在排练的前期，制作人也让赵洪成给大家做了一些科普，比如说大家对残障人士的一些偏见，一些基础的社交礼仪，还有一些基本的理念等等。当赵洪成读到剧本的时候，他也是很震撼的。他觉得这个群体常年以来所受的委屈终于可以被看到了。赵洪成本身就是一个博主，他也经常想要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跟大众讨论对残障人士的一些刻板印象等等。而专业的编剧可以帮他把很多细腻的情感呈现得更加到位。当剧本和创作本身质量足够好的时候，需要被看到的东西就可以被大家都看见。赵洪成说，戏剧是一种很感性的东西，是一种情感的连接。愿意开放包容地参与到这部剧里的观众，可以感受到那种坦诚的、直率的、像聊天一样的感觉，也可以看到真实的人的表达。一些观众可能是带着了解残障群体的预期过来的，但是在观看结束后，他们和赵洪成说，他们看到的是一个真实的人。听到这种评论，赵洪成也会很开心，因为这代表观众们真正的沉浸到了剧里。另一些人士，比如性少数群体，在剧里也会有很多的共鸣。他们和残障人士一样，有时也不被大众看见，没有什么空间去讨论他们一些真实的想法，也没有什么机会和亲近的人敞开心扉，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东西。
有一些观众，他不仅从戏剧的层面，他非常的有鉴赏能力，他从剧本啊、表演啊，然后导演各个方面，他都会觉得给到了一些建议，然后并且很赞赏我们的创作的这个部分，然后他更加还能够理解我是一个真实的身份来演这部剧，讲出这些话背后的这些勇气和付出。有很多观众能够看到这两个部分，我觉得还挺感恩的。
在赵洪成表演之前，他会经常想象，如果自己是一名观众，在底下看到一部这样的剧会有怎样的感受。他也许会在演员出场的第一秒就开始落泪，因为他看到一个跟自己这么像的一个人在演绎他的故事，还说出了那么多真实想表达的话，他肯定会很触动，会有各种复杂的、感动的、开心的和欣慰的情绪交织在一起。
然后有几场我会看到会有坐轮椅的年轻女性，我就会觉得，就我会看到这些观众，我马上就会怎么说呢，就你会有一些神交，你会感受到这个人其实跟我很相似。然后有一些观众他就是真的从一开始他就开始流泪，然后在我讲到一些很心里话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流眼泪。我之前看到有一个观众，他就在看的时候他就拿着一包那个大抽纸在那里一直擦眼泪，然后他还给他旁边的人递擦。然后我就想，哦，他肯定也是懂了，对，然后他肯定也是跟我当时我想象的另外一个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的，然后我就会觉得啊很欣慰，然后我想让我真正想要的那一批目标观众看到了，所以我其实也蛮开心的。
治愈和启发是双向的。在出演这部剧的过程中，赵宏成自己也收获了很多。他之前产品经理的工作更多的是用理性的思维去做事，而视频博主的工作更多的是一个人独自做事。话剧女演员这份工作更多涉及到感性方面，尤其是当她还是亲自出演自己的故事。赵宏成之前对这类工作没有什么经验，他不知道该如何跟自己的身体保持很好的连接，也不太知道如何维持在一个固定的状态。在经历过几场演出之后，他发现了一种新的可能，他找到了跟自己身体相处的一种独特的方式。戏剧让他整个人专注于当下，也变得更加包容。长达80分钟的表演不可能每一次都一模一样，他又有强大的心态去面对所有事情的发生，无论处于什么情况，他都要非常专注地把事情继续下去。在出演这部话剧后，有人问赵宏成是不是未来要继续当演员了，他说不太可能，因为在体验的过程里，赵宏成近距离地发现，无论是硬件、软件还是舞台文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在迫使残障人士的角色从舞台上消失。因为在一般的剧场和排练厅里，大家对于残障人士都没有什么概念，剧场要有一个坐轮椅的演员，这件事放在整个行业是不存在的。
作为一个轮椅演员，首先你要有这样的故事能，要有这样的角色能让你演。现在没有哪一个角色舞台上说哦，是一个专门就是残障的角色，或者一个坐轮椅的角色，这是一个剧本的问题，创作的问题。第二个就是现在整个戏剧，就说剧院后台的无障碍它是完全支撑不了的。第三个就是除了剧院之外，它其实也很考验整个社会基础的无障碍设施，因为包括每天你要去通勤啊，你要去外地巡演啊，就所有的这些其实你都是整个社会的无障碍，它是作为一个基础的。那这三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都是现在是没有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从客观上没有办法支撑一个所谓坐轮椅的人能够出现在舞台上表演，所以我觉得还是蛮遗憾的。
和这部剧的初衷一样，赵宏成的视频账号也只是在公众平台上分享自己的日常生活，他不觉得自己可以代表所有的残障者发声，也没有专门为了争取某种权利而去做内容。故事的核心永远是真实，当他把一个真实的个体故事带出来之后，就会自然而然地带出来一些回音。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赵宏成的话剧《请问最近的无障碍厕所在哪里》2024年全国巡演回归了，首批演出将会在广州、深圳、上海和南京四个城市举行，大家可以关注风格楼 Mad Antique 的微博或者公众号了解更多信息，也欢迎大家带上对所有话剧应有的想象走进剧院，真实的看见彼此的存在。上面这个关于轮椅女孩出演话剧的故事来自我们团队的张子涵，接下来就是今天的改变自己的100件小事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来为大家在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寻找解法。今天分享的内容来自于我们团队的钟雨涵，他问大家，你是一个健忘的人吗？要干的事转头就忘，想找的东西永远找不着，经常忘事总会让我们的生活平白无故增添很多麻烦，甚至酿成大事故。当然啦，吃好睡好，控制压力是防止健忘的最好方法。但如果你精力充沛，却还是被丢三落四所困扰的话，接下来的几个小技巧或许可以帮助到你。其实，我们记住一件事情需要两个步骤。首先，你必须对记忆进行编码，让它留在你的大脑中，然后你需要在脑中找回它们。对于每天忘事的人来说，在第一次尝试对身份证放在哪个抽屉里进行编码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精神科医生梅丽莎·谢泼德分享道，当大脑无法对记忆进行编码时，通常是我们被其他事情分散了注意力。因此，当你去检索记忆的时候，你的大脑并没有太多的东西可以抓取，然后你就不得不翻遍过去2周拉开过的每个抽屉了。不断重复是帮助大脑对记忆编码的好方法。首先，我们可以将常用的物品放在固定的地方，来减少大脑的工作量。 像是将你的钥匙、钱包或者水瓶放在同一个地方，最好是你经常能看到的地方。这样每次将物品放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都是在反复提醒自己，这是我常用物品的储存地。其次，我们也可以用语言或者是笔来不断重复提醒自己，像是大声念出容易混淆的姓名、地址之类的信息，或者是拿起笔制作一份任务清单，或者记下东西所在的位置。这样做可以增加另一种感官提示来编码记忆，帮助我们更牢固地记住它们。这样即使不刻意地去查询我们的记录，我们也能更容易地想起它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过程需要在当下完成，不要想着之后再做。因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人们知道可以稍后查找时，他们就不太可能记出事情。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健忘问题在于我们一天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心多用，导致我们大脑中执行日常活动的部分和大脑中负责编码记忆的部分没有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试着一次只做一件事，让我们的大脑有更充足的精力记下该记住的事情。你会不会经常忘记事情呢？你又有什么防止健忘的小技巧呢？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哦。好啦，到这里本期放晴早安就要结束了。希望你喜欢轮椅女孩出演话剧的故事，还有防止健忘的建议。期待大家在小宇宙留言互动，也可以在苹果播客给我们五星好评。我们会在每周五选择分享和回应大家的一些评论哦。本期放晴早安的主播是我子毅，撰写文稿的是张子涵和钟雨涵，文稿编辑是方可成，后期剪辑是曹瑞青，运营发布是张子涵。放晴早安第三季由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社会科学与创新实践辅修项目支持。感谢收听，祝你拥有放晴的一天，我们下期再见。